美国岛屿革命卫队总部，黎巴嫩政府勒令真主党缴械，以军首次实战以两美元的激光速拦截无人机，反进化论神韵引发西班牙工程师共鸣，精准预言两国独裁者被灭，他再爆中共下场。汪浩说，习近平是最没担当的黑帮老大。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三日，美军亦在这里不断更新战报。美国中央司令部以后发声明说，过去的47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屠害了超过1000名美国人。昨日美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空袭斩断了这条毒蛇的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已经没有总部了。声明还附上一段影片，显示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导弹，将一个城市建筑群夷为平地。在3号司令部更新战报，伊朗在亚曼湾的海军已全军覆没。战报中说，两日前伊朗政权在亚曼湾拥有11艘船只，今日一艘都没了。几十年来，伊朗政权一直在亚曼湾骚扰和袭击国际航运。这些日子已经结束了，海上航行自由8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石，美国军队将继续捍卫它。声明附带影片显示，水面上一艘船只被精准锁定，随后一道火光闪现，整艘船很快被爆炸吞没。在3号的同一日，司令部再次发声明说，在持续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摧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控制设施、防空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军用机场。我们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应对伊朗政权构成迫切性的威胁。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国2号出动了3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袭击了伊朗的弹道导弹设施，这个是继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袭击伊朗弹道导弹设施之后，美国连续第二日对伊朗进行远程轰炸。军事分析认为， B-1B 虽然不具备真正的隐身突防能力，但常规载弹量可达30吨以上，高于 B-2 约20吨的水平，更适合对多个目标进行持续密集的攻击。从战略节奏来看，美军行动已由首轮隐身突防转入大规模火力覆盖阶段。美国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近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直接点名，这一次军事行动不单只针对伊朗，更是在这里向中共发出强硬警告。他说，这次攻击不单只消除了伊朗的直接威胁，还向全世界我们的对手发出了明确信号。看看中共，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想攻击台湾呢？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将面对的就是这种级别的力量和精准攻击。还有俄罗斯，你确定你要在乌克兰升级战争？美国回来了，我们不怕采取行动。另据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出的消息，以色列空军3号凌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投下几十枚炸弹，整栋建筑被摧毁。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栋大楼表面上是国家电视广播机构，但实际上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于军事用途，包括通讯联络和对外宣传活动。另外，在3号当日，以色列空军继续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展开大范围精准攻击，多处政府和军事设施被摧毁，包括情报总部、多个警察局、内部安全部队指挥中心以及巴斯基准军事基地。这些设施被指用于镇压国内抗议，维持政权运转。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彻底拆除伊朗的邪恶指挥网络。与此同时， BBC 報導，以色列升級了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並以部署地面部隊進入黎巴嫩南部。之前黎巴嫩真主黨聲稱要為哈梅內伊報仇，向以色列發射了大量無人機和火箭炮。以色列亦在這輪防禦中首次使用鐵束激光防空系統進行攔截，這個被外界看作以色列防空體系的一次重大升級。詳細的內容我們會下一條新聞中再為你詳細報導。以色列2號對真主黨的襲擊作出嚴厲回擊，對位於貝魯特南部郊區的真主黨大本營發動猛烈空襲，造成52人喪生，百多人受傷。真主黨當命高級成員包括情報負責人梅克拉德和議會黨團主席穆罕默德拉德都在襲擊中被擊斃。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表示，他已經下令以色列軍方對這個民兵組織和政府採取強力行動，並說他的領導人納伊姆卡西姆現在是必要消滅的目標。海外媒體指出，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對他們的軍事行動中態度顯得較為複雜。一方面，黎巴嫩方面強烈譴責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權，違反停火協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矛頭更多針對真主黨，批評他不負責任的行為。總統奧恩譴責真主黨的行為，警告不要將黎巴嫩變成與自己無關的戰場。黎巴嫩總理薩拉姆亦在內閣緊急會議後宣布，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禁止真主黨一切軍事和安全活動，認定這些行為非法，並要求真主黨交出全部武器，將他的角色限制在政治領域。黎巴嫩政府強調，戰爭和和平的決定權必須掌握在國家手上，並要求軍隊和安全部門立即採取行動，阻止任何從黎巴嫩境內發起的襲擊，同時推進對真主黨解除武裝計劃。真主黨目前尚未正式公開回應這一最新禁令。外界分析，從以往應對模式來看，真主黨很可能視之為不存在或繼續抵抗。據悉，過去幾十年，真主黨在黎巴嫩一直被視為國中之國，它有自己的軍隊、武器庫、社會服務網絡，甚至影響政府決策，但政府很少公開正面挑戰它的軍事部署。現在黎巴嫩政府和真主黨公開對立，尤其好像現在這樣直接宣布禁止真主黨一切軍事活動，要求它交出武器，這個在歷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那接下來伊朗局勢還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請你繼續關注希望之星的報導。下面的新聞我們將為你講述以色列這項史詩級的創舉，用成本約2美元的一束激光攔截真主黨來襲擊的無人機。我們現在休息一陣，先聽一個關於健康的問題。中醫認為很多病都是起源於不暢通和體虛，現代人很多亞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體氣血不足，身體局部有出現淤塞、垃圾廢物堆積、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就跟著來了。氣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勞、手腳冰冷、沒有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調理身體順序不要搞錯，先通再補，三高代謝補幫助疏通經絡，清理身體多餘廢物，補氣十八味，全面補養氣血，填補身體不足，兩者配合直達健康根本。現在健康520一次購買三樽補氣十八味，還有7折優惠，連結我已經放了在置頂留言了，快點去看看吧。當地時間3月2日晚間，在黎巴嫩真主黨加入戰局後沒多久，以色列曝光了首次在實戰中動用鐵束激光防空系統攔截來襲的無人機，這個被認為是以色列防空體系的一次重要升級，亦可能改變未來戰場的攔截方式。據以色列媒體引述軍方和防務企業的消息說， 铁速系统在夜间成功击落多架飞向以色列境内的无人机。网上流传的影片画面显示，空中目标被一道强光很快击中并燃烧坠落。如果消息属实，这个是全球首次有国家在真实作战中使用高能激光系统参与防空作战。铁速由以色列国防部带头研发，主要承包商是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激光组件由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提供。它是一种部署在地面的激光武器，主要用于拦截火箭炮、迫击炮弹和无人机等低空目标。和传统导弹拦截不同，激光系统的特点是速度快、成本低，激光几乎可以很快命中目标，而且每发拦截成本大约是2-3.5美元，以电力为主。对比铁穹的拦截弹，每枚要4-10万美元，差距非常巨大，很多报道中甚至将这种成本忽略不计。在3月2号社会媒体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黎巴嫩刚刚升空的火箭炮就被高热激光照射拦截。有网友看到影片留言说，真是笑死啊，好像在这里拍乌蝇。台湾很需要这种系统，可以取名为东风破。以色列之前表示，这种系统可以大幅降低防空开支，特别是在面对大量廉价无人机和火箭炮时更具优势。去年9月，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完成多轮实弹测试，说系统在不同条件下成功拦截火箭炮、迫击炮和无人机。12月，铁速正式交付以色列国防军，并计划和铁穹、大卫投石索和战式反导系统组成多层防空网络。拉斐尔公司之前对外表示，铁速可以在几百米到几公里范围内攻击目标，是全球首个进入实战部署阶段的同类系统。3月1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班牙圣劳伦索埃斯科里亚尔的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神韵在演出中揭露了无神论和进化论的真相，亦引起了西班牙工程师何塞卡罗的共鸣。卡罗说，有一点我特别欣赏，就是演出指出了无神论和现代观念的谬误。的确，所谓的现代观念往往披上无神论的外衣，就好像这样才能够显得更前卫。其实这个是荒谬的，非常荒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对神性的感知。不过无神论就试图令我们相信我们是动物，这个亦是我公开反对进化论的原因。我认为无神论和进化论出自同一类思想根源。颇为讽刺的是，他们一方面好像迪士尼那样不断将动物人性化，另一方面又将人动物化。我真的很喜欢演出指出的这一点。美国先后生擒马杜罗、击毙哈梅内伊、清除两个独裁者。近日有网友挖出一位 Threads 博主早在几个月前就预言这两件事，现在完全命中，贴文被挖出吸引民众围观。这位博主更直指下一个国家是古巴，并透露了中共的下场。台湾媒体报道， Threads 博主在2025年9月就发表文章预言下一个即将被定点清除的独裁国家是委内瑞拉。贴文1月3号得到应验，当时就有网友在贴文底下留言朝圣，表示你朝圣预言家，那下一个、下下一个会是哪个呢？这位博主1月4号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是伊朗，至于中国，等美国将他周边的人搞定，他自己就会收敛了。两个月之后，美军果然出手，预言再次准确命中，连续两次引发几万网友围观惊讶，说黎朝圣预言家，请问下一个是哪个？还有网友留言说，可以帮忙预言一下国民党什么时候回归祖国呢？针对网友的询问，这位博主再次预言下一个是古巴。至于中共的下场， 他之前提到，等美国将他的 friend 搞定，中国自己就会收敛了。跟住他三月一号再发文话，从今日开始，世界彻底转变，中东将进入长久的和平和繁荣，亚洲亦会迎接更稳定的局面，中国没有任何可能侵略台湾。川普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总统，没有第二个。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位博主接下来的预言会不会实现？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2012年，习近平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讲到苏联解体时感叹话，警务一人是男儿。14年后，在哈梅内伊被击毙的同时，中共只提供口头谴责，而没有提供实质军事援助。汪浩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这样写，2026年初，全球地缘政治正经历一场冷酷的洗牌，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习近平苦心经营的独裁联盟在美军绝对武力下相继瓦解。这个不单只是军事上的衰败，更是对北京筹码外交的战略没收。事实证明，习近平是一个只会开空头支票，在关键时刻归宿，而且最没有担当的黑帮大佬。汪浩提到，过去几年，北京将巴沙尔、马杜罗到哈梅内伊等独裁者视为对抗民主阵营的棋子，输送先进武器，分享北斗卫星情报，甚至将它包装成全天候战略伙伴。不过，当美军在140分钟内捉了马杜罗，当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点穴式攻击，重创伊朗神权政权的时候，北京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很快就失灵了。汪浩指出，习近平标榜的新安全倡议在保护盟友时显得苍白无力，当这些独裁者为了北京的战略利益挡子弹的时候，习近平只能够在三月底的川集会前夕眼白白看着谈判筹码被物理消除。台湾统派原本幻想川普和习近平会拿台湾做大交易，但在波斯湾的战火之下，这种想法已经彻底破灭了。汪浩还说，川普用飞弹告诉习近平，核心利益没有交易，只有现实。那相信习近平与之称兄道弟的独裁者，最终发现自己只是被黑帮老大推上最前线的弃子。当能源生命线被切断，防空网被撕碎，习近平的沉默和无能宣告了这个黑暗供应链的彻底破产，不能够保护手下的黑帮老大算什么老大呢？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